科特市坐落于芬兰湾北侧，距赫尔辛基大约100公里，距离俄罗斯边界仅仅是约50公里。该市人口大约是5万，在芬兰城市当中是排名第21。科特卡以及相距40公里的另外一个城市科沃拉，同为芬兰古门拉克索省的省会。消息认为，如果项目落地，可能的地址是科特卡市东北部的一处地方，当地有一些零散的工厂，亦是居民建筑，以及大片的树林。该处紧邻另外一个城市哈米纳，哈米纳市人口大约是2万人，它同科特卡因为距离仅仅是10公里，已经有中国投资者在哈米是投资建厂，其中中国的中委新材料已经是声称在哈米纳港获得到建厂的用地，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科特卡以及是哈米纳区开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媒体表示，该个项目可能会落户科特卡。芬兰矿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马蒂希塔尼向媒体证实了有关事情。该项目据称投资规模将达到25至40亿欧元。希塔尼表示，该个项目将会给予科特卡市带来3000个就业机会。古门拉克索省未来将会成为电池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风潮能源欧洲总部表示，该个项目设计产能将高达40至50吉瓦。中国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去年产能是大约为150吉瓦。2022年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保有量是产能大约是517.9吉瓦。媒体报道表示，科特卡市已经为风潮能源的新电池厂准备了大片的用地，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就此电话联系科特卡市的市长塞维奥，他就说，我们确实是准备了大片的工业用地，但是这个并不是为风潮一家准备的，而是为了所有可能的投资者准备。记者请求他是告诉这块工业用地的地址，塞维奥说暂时并没有确切的地址，但是有一条路名，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那个地法段。他说该处是距离科特卡市大约中5公里左右。根据公开的信息，风潮能源来自长城汽车的公司，国营背景前身是长城汽车电池事业部，自2012年开始研发动力电池，2018年该事业部从长城汽车剥离，成立了风潮能源科技公司，总部是在江苏常州，专注于汽车动力电池以及是储能系统。根据一份发布于今年4月的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的排名，风潮排列第7，产能大约是 6.1 吉瓦，仅占全国产能的 2% 左右。排头名的宁德时代几乎是占据全国产量的一半，可以说风潮能源在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几乎是微不足道，但是它却是公开宣称了多个海外建厂计划，而且产能设计是它们目前生产能力的近10倍。未来生产的重头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海外而非国内，这个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情况，风险控制或者是会成为他们在资本市场上面的主要担忧。风潮能源2022年营收大约为是87亿元，折合是11亿欧元，境外营收仅仅是 2.06 亿元，约合是2600万欧元。这样的营收以及是海外市场，如何能够支撑他计划当中的25至40亿欧元的巨额境外投资？境外投资不可控的因素远高于国内，比如是环评过程一般长达数年，很多个投资项目倒在环评的过程当中。同科特卡并列为是古门拉克索省会的另外一个城市科沃拉，中国人在当地投资失败的案例，当地芬兰人或者是仍然记忆犹新，但新来的中国投资者未必了解很多，毕竟这一类的事情中国官媒是不报道的。科沃拉的中国城项目一度被国内媒体所热衷报道，但是当它彻底失败被关闭，国内是没有一家的媒体报道，于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惨痛的教训。至今中国城除了留在当地一座巨大的石雕牌坊，其他并无一物，或者还有恶劣的名声， 中国城所在的建筑已经被用作当地一家食品厂。科沃拉的大唐国际商贸城，亦即是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区，曾经一度吸引了湖南省长、省委书记、厅长等大批领导出国视察，现时亦都早已经是破败，成为一堆废墟。当地的芬兰市民对此深恶痛绝，政府官员仲喺度寻找紧失踪咗嘅大唐集团嘅老板。科沃拉自中国嘅所谓嘅中欧专列，亦都因战争因素停摆。而据芬兰嘅媒体报道话，前往中国嘅中欧专列，中国政府补贴了一半运费，回程的中欧专列却是空车。这些失败的案例都是发生在古门拉克索省。古门拉克索省副省长莱克替宁是负责该省的发展项目。他对美国之音的记者说，他知道该处在科沃拉市失败的项目，这些确实是一个悲剧。谈到目前可能落户科特卡或者哈米拿的中国电池工厂项目能否避免失败的命运，他认为决定因素很多，暂时还是不好评论。项目地段交通很不方便，记者乘长途汽车经过赫尔辛基转车前往科特卡，再转两次市内的交通才到达一处小工厂，亦是居民住宅混合的郊区地段，然后步行半个小时，走完市长所说的那一条路之后，终于看到一大片平整的荒地，密林已经被铲去，新鲜的土壤覆盖住薄霜，一辆挖掘机在数百米外作业，旁边有几个小型工厂的建筑，一个沃尔沃卡的车，大型单立柱是广告牌，耸立了在地段的一侧。芬兰媒体报道说，当地政府为风筹能源的电池厂准备了140公顷的用地，但是记者面前这块地通过谷歌地图是去估测大约是 0.5 的平方公里，即是50公顷左右。记者在这块用的地边发现一块大约三米多高的扁牌，除了英文以及芬兰文，还是写着几个汉字当星科技。牌匾上的文字的大意就是说，该个地段是已经被征为是电池产业用地，署名单位是有科特卡市、芬兰矿业集团等等。查阅芬兰的新闻，早在2021年芬兰国家广播公司就报道了当星科技应该是芬兰矿业集团合作在科特卡建立电池材料厂的消息。消息说，当星科技计划投资5亿欧元生产粉末状阴极活性材料，设计年产能是5万吨，可以为80万部的中型电动车提供材料。当星科技计划2022年申请环境许可，2024年投产，但是再有两个月就2024年，当地仍然是一片荒地，如何投产？芬兰自然保护联盟专家那道灵系对记者说，当星科技的环境许可申请至今仍然未有提交，根据芬兰矿业集团披露的信息，至少还需要数个月的时间。当星科技的官网自我介绍，它成立在1998年，是央企矿业科技集团下属公司，专营锂电池材料。该个报道当中亦都提到了另外一家中国电池的材料企业 CNGR， 即是中伟新材料股份公司。据称它在和科特卡紧邻的哈米纳市取得到一块的地段，准备建电池材料工厂。据公开的资料，中伟新材料属湖南中伟集团的控股，总部是在贵州铜仁，2022年年营收是300亿元。今年9月底，中国和芬兰媒体都报道了宁波灿灿集团旗下的上海灿灿锂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准备投资 12.8 亿欧元在芬兰建设锂电池材料工厂，计划年产能为是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中国最大动力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即是从2019年就开始在芬兰投资，和芬兰汽车制造商是合作生产锂电池组。为何中国电池企业是扎堆涌入芬兰呢？记者采访了芬兰动力电池以及电池工厂建造业里面的人士阿威宁， 佢有近20年电池工厂建设嘅经验，并且系参与过中国东方醒狮能源公司电池厂嘅建造。佢话点解中国电池企业系扎堆嚟到芬兰？因为芬兰有制造电池嘅矿物，芬兰有铁、锂嘅矿藏，最关键就系我哋嘅矿藏法律系好奇怪，价值400亿欧元嘅矿藏，你系只需要20万欧元就能够买走，你只要买地就可以，然后申请采矿权，之后你开采矿藏运走都唔需要缴纳关税。芬兰嘅锂矿储量响世界上亦都系唔系咁显眼，但系响欧洲可以名列前十名。在 YLE 和赫尔辛基消息报的相关报道下面，数十个的读者评论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评价和冷嘲热讽。很多人联系到前冇几耐中国货船在芬兰湾切断了天然气管道的事件。现时应该是仔细评估中国人到芬兰的意愿，虽然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同时我们亦都可以避免中俄阴谋以及是可能的间谍活动的风险。而另外亦都有在这个地区数百公顷的自然区域总是被广泛破坏，然后工厂不一定会出现。其次，这些开发的电池将会是过时的技术产品，未来将会变得普遍更生态的钠电池将会在芬兰以外的其他地方开发。芬兰现时似乎在他们影响环境的运作方式上面坚定地留在东方集团，无论道德或者生态价值观如何。而另外亦都有话，咁样嘅电池工厂短期，尤其系长期嘅环境影响，即系破坏系啲咩呢？咁样中国人会攞走佢嘅利润，而我哋会留低落嚟就系污染，以及几个工作岗位。科特卡同哈米勒将会成为电池工厂嘅倾倒场，同时污水流向嘅大海成为咗死海。每日有100部嘅槽车将有毒嘅水排入大海。芬兰的媒体报道后面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声音以及是负面的评价。在风潮能源投资芬兰的消息公开的同时，芬兰欧洲事务及所有权的管理部长阿德纳克罗伊奇对媒体表示，鉴于风潮能源母公司中国长城汽车以及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关系，对风潮能源在芬兰的投资将会严肃审查以及它的背景。据公开资料，2022年长城汽车在俄罗斯市场的营收同比大增 73% 至 85.7 亿欧元。2023年1月至9月，长城汽车在俄罗斯销售超过 8.45 万部。芬兰总理奥尔波亦都对媒体表示，中国电池企业的投资是很重要，但是这种同俄罗斯的关联必须要认真审查。经济事务部长尼德曼对芬兰媒体表示，政府对外来投资都是很谨慎，这种同俄罗斯有关联的事情政府将会仔细了解它的背景。来自中芬兰省的外发专家伦替宁对记者说，欧洲应该是确保有自己的电池产业以保持竞争力，这些电池如果在芬兰生产应该会受到法律和标准的严格监管，会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负面的影响。他认为欧洲应该是慎重以及是跟俄罗斯有关联的企业做交易，应该保持较高的透明度。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芬兰自然保护联盟执行经理达巴尼威斯杜拉表示，环保的组织在密切关注这些项目，他们亦都是或者获得到建设的许可，但是环境许可是需要向全国公众开放听证的，我们会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提出环境声明，我们会在环境评估的过程当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达巴尼介绍记者是芬兰自然保护联盟的环境生物化学家那道宁，他是工业排放亦是采矿废物问题特别专家。那道宁介绍说，科特卡和哈米勒如果是建立电池工厂，废水会排入芬兰湾海域，目前所知虽然不是直接排入大海，但是它是同市政府污水混合后是排放，芬兰湾水域含盐量是很低，因此对电池厂的硫酸盐废水是很敏感，尤其是该个水域的生物。那道宁说，他们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另外一个中国投资电池工厂的项目，这亦都是中伟新材料厂，该厂计划用地在哈米拿港附近，目前还未有开始建厂。谷歌地图上面已经是显示了 中委新材料厂在纳米拿的地址亦是厂房，但是拿到零证实这个不是该厂，他们现时还未有任何的厂房，更加不要讲生产产品，地图上显示的那一座当地的是旧的厂房。他说他们必须要通过环境许可才可以建厂房以及生产，目前他们并未有获得环境许可。关于环境许可的公众听证会在今年12月举行，我们会出具体的我们的意见。拿道灵对记者说，他们参加了今年哈米纳的当地民众的讨论会，中新委材料厂负责人以及当地的官员也都参加，会上数百人 99% 都是反对意见。拿道灵介绍说，环境许可证由南芬兰地区行政办公室颁发，听证的过程会经历当地、地区以及全国三个层面，一般都会经历两三年的时间。拿道灵向记者提供了中委新材料公司的环境许可审批的状态，显示目前处于重新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的状态，截止期为是2023年12月1号。拿道灵说，中新委计划将硫酸盐含量61800毫克升的水排放到大自然当中，在哈米纳的海域，水中的天然硫酸盐浓度是大约为是280毫升，工厂排放废水硫酸盐含量超过自然水域的含量220倍。当该个工厂满负荷运行的时候，每天将会产生289吨的废水，每年十余万吨。这个将会危及到附近水域的鲑鱼，亦是高度濒危的河津白鲑的产卵区，并且在海底形成一层盐水，改变了海底的生态。芬兰自然保护联盟在6月份公布了一份官方的声明，明确表示中委新材料的不应该获得环境许可证，因为申请人不打算清除废水当中的任何盐以及是硫酸盐。作为芬兰最大的环保组织，他们的声音和影响力可能会最终阻止了中新委材料、当先科技或者是蜂巢能源这些的中国电池或者是电池材料工厂落户芬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赫尔辛基报道。